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圣经课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啊！我们又到圣经课程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约书亚记》的第九章。那第九章这一章啊，是以基片结盟了。因为这一章里面记载基片人来欺骗约书亚，约书亚他中计了，受了欺骗，跟他们结盟，那么也谈到结盟之后，怎么样来对待这些欺骗人，所以我把它定个题目叫以欺骗结盟。那在第九章这一章哦，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进攻迦南的战略，从前面可以看到，他们是从中间切入，然后往南，再往北，三方面来进行。所以先攻击耶利哥作为桥头堡，然后从中部向南北展开攻击，切断南北的势力，由近而远，逐一的击破。爱城虽然不大，但是却是进入中部山地的唯一孔道。那么现在已经落入以色列民的手中了，所以约书亚就能够从这里挥军向南向北，把整个迦南民族的各个城市一个一个的击破夺取下来那么极具关键性的中期的战役已经夺胜了，而且结束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往南边征服南期的战役那么战争在开始之前呢，就有欺骗人来要求，来讲和要结盟了。约旦河河西住在山地高原并且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的一切诸王那么听见了耶稣亚对待其他的过程的情形他们就害怕了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九章的第一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后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第二节，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耶稣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听见耶稣亚已经攻起耶利哥、攻起爱城了，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就同心合意的聚集，要与耶稣亚跟以色列人来征战。那么这个当中没有提到基片但是基片也是在附近的一座城其实也包括几个附庸的村庄那么基片人他们自己知道不能对抗以色列军所以因为怕以色列人来了他们会丧命，所以我们从第三节可以看到基片的居民听见耶稣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受诡计一下我们慢慢看就知道了。欺骗人等于自己知道不能对抗以色列大军他们就害怕了在这一章的24节这一章的24节有提到欺骗人他们对耶稣亚所说的话他说在你们面前灭绝这一地的一些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他们怕耶稣也来了就把他们灭绝掉了所以他们就受诡计来欺骗以色列人，而且立约求和，苟且偷安那个欺骗人那个跟欺骗人因差不多一样 所以欺骗人来欺骗人啊，欺骗耶稣呀，还有众长老啊，跟以色列民呢。那我们发现哦，今天世界上也有许多势力啊，来向基督徒挑战啊。一个敬虔度日的人，可以说啊，也会遭遇到许多困难呢、啊，会常常遭遇到各种压力、啊。我们来参考提摩太后书三章的十二节，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啊，我们在奔跑天国路当中，啊，你敬虔度日啊，但是你会遭遇到逼迫啊，啊，等于说会。面对各种压力啦，甚至有时候会四面楚歌啦，啊，那我们在奔跑天国路当中啊，也要小心呢、啊，撒旦的诡计，啊，因为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呢，啊，就好像欺骗人一样，来欺骗人，啊，如果你一不小心不提防，那也很可能就像以色列民啊，像耶稣啊跟以色列民一样，就中计啊。上当了，受骗了。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来看啊第三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谈到欺骗人的诡计了啊，欺骗人的诡计。第四节就说就受诡计啊，假充实着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第六节说他们到吉甲营中见耶稣呀。欺骗人呢，受诡计呀。那差遣一队人呢，来吉甲啊，要见耶稣呀。啊，这些人呢、啊，冒充啊是使者，拿着旧口袋，破裂缝补过的旧啤酒袋，把它驮在驴子上面，他们穿的鞋子也是补过的旧鞋，穿的衣服也是旧的，可能也有稍微有点破，又补过的，那么带着。那些饼干呢，是发过霉的，已经干掉了，而且发霉了。那他们带这些东西来到耶稣亚的营中啊，他们来了，他们怎么讲呢？在第六节啊，说他们对耶稣亚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我们是从远方来的了。”好，说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了，他们要求跟以色列民呢、啊、订立合约了。等于说我们来讲和订立合约啊，从此以后啊，我不侵犯你们，你们不侵犯我们啊，大家和平相处了，那我们看他们这样的伪装哦，是何等的逼真啊，说话的言辞是何等的恳切感人呢、啊？所以以色列民听了这些话，他们的同情心泛滥了，他们相信这一批人呢、啊。不是神所咒诅的迦南人呢、啊，所以就不疑有诈。从第三节一直看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以为哈、这些人啊，真的是从远地而来的哦。因为耶稣也问他们呢、啊，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啊？结果他们回答哈、第九节。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亚斯他录的巴山王哦，一切所行的。以色列民过去一切所行的啦，在约旦河东那边把两个王啊杀掉啊，他们都知道啊。说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的用的食物啊，去迎接以色列人啊，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 这些人讲的话，真的哈、哦，讲得很诚恳哈、哦，听起来好像是真的。哦，12节说，我们出来是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这些饼还是肉的，看了、啊、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哇，刚刚出来的时候饼还是肉的，刚刚煎好的、啊，那么现在已经干掉也发霉了、啊。哦，那这啤酒袋啊，我们剩酒的时候还是新的、啊，看啊，现在已经破裂了、啊。哦，我们做衣服和鞋子也是一样啊。哇，因为走路啊，道路甚严，现在都穿旧了、对，以色列人啊，听了、啊、这些诚恳的话，他们信以为真了、啊。啊、哦，所以以色列人民的这个同情心泛滥啊，以为这批人啊，真的啊，哦，是从远方来的啊，不疑有诈。哈、哦，3到13节这一段我看到啊、哦，他们不疑有诈啊，所以就跟他们立约了。我们看14、15这2节哈、哦，就讲和立约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啊、哦，并没有求问耶和华。15节。于是耶稣啊，跟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啊，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这为什么耶稣也会跟他们立约？哈，这可能跟摩西过去吩咐的话有一点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生命记》20章，《生命记》的20章，啊，从第10节看到15节啊，《生命记》20章的10节。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和睦的话哦，宣告和睦的话。11节，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那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12节，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13节，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14节，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并城内一切的财物，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15节，离你甚远的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哦，那么这一段话哈、哦，写得非常好啊、哦。你去攻打哪一座城啊？用和睦的话回答啊！如果城里面的人啊，要给你效劳啊，要来服侍你啊，你就跟他和好，不要打仗了。哦，啊，如果这个城啊离你很远啊，不是这些国民的城啊，那你要好好的对待他们。这摩西的时代就有吩咐了。那以色列民就可能就根据这一段摩西所吩咐的话了。所以他们听了欺骗人的报告之后啊，就接受他们的食物了，那么按照古代东方的习俗啊，接受食物这个行动啊，表示啊与他们做朋友了，那么建立友谊关系了，要讲和了，那所以耶稣啊就跟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这个首领啊也向他们起誓了。说容他们活着，不把这欺骗人通通杀掉了，已经讲和立约了，愿意跟他们和平共存了，接下来我们注意14节里面的一句话，14节下半节哈、说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也可以说是一个严重的疏忽了。假如耶稣啊和会众的首领他们警醒行事，先求问耶和华，那么看神有什么指示，那这样他们就不会中了诡计咯，不会受骗呢。因为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他们就上当受骗的啦。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讲过一句话啊、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警醒祷告才不会入了迷惑了。那如果有警醒、有祷告、求问神，那耶稣也跟这些众长老也不会中计受骗啊。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哦。今天我们在奔跑天国路当中啊， 我们的仇敌的魔鬼啊，诡计多端啊，而且他的这个诡计啊，层出不穷啊，他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来迷惑人呢。我们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假如我们不警醒祷告，恐怕也会受了迷惑欺骗人所用的这个欺诈的方法，真的很诡谲啊！但是如果我们冷静的思考，那加上一些属灵的智慧，你也可以识破啊！我们注意看啊，他们自称是从极远之地而来啊，在第九节，他们回答耶稣亚的话，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极远之地是什么地方呢？他们也没有讲地名到底什么地方他们都没讲他们还讲这个啤酒袋啊，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那看啊，现在已经破裂了。那么这些衣服呢？和鞋子因为走路走顺眼了啊，所以都穿旧了。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很对但是想一想啊，这个话可信吗？我们想啤酒袋从新的要用到旧，用到破裂，要多久的时间呢？绝对不是3、2天，或是一个月吧。那衣服啊和鞋子要穿旧了，要多少时间呢？也可能要好几个月哦。那么走上好几个月以上的路程的国家，并不是以色列人要征服的对象呢，那何必理他们呢？但是耶稣也却中计了。问题在哪里呢？没有求问耶和华。主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寻粮像鸽子，但是也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是很好，但是你脑筋也要灵巧啊，灵巧像蛇所以务要警醒祷告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识破敌人的诡计。可以攻破他的营垒我们在奔跑天国路当中我们要对付属灵的仇敌魔鬼。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魔鬼非常诡诈，他用各样的这个计谋，用各样的试探、引诱，要来迷惑人。那假如我们没有属灵的智慧假如没有神的帮助，那能够试过敌人的诡计吗？能够攻破他的营垒吗？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耶稣呀，跟众首领没有求问耶和华，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了，值得做我们的见解了。好，第二段这一篇的第二段从16节到21节这是第二段这一段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个题目，说揭穿他们的诡计以色列人跟欺骗人立约之后，我们看16节说过了3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17节，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欺骗灰基灰啦、比路、基列耶林。过了3天就发现了啦，欺骗人原来是在极甲不远的地方居住而且他们的诚意除了欺骗之外包括有这个附在旁边的几个村庄啦、基灰啦、比路基列耶林比路呢是在爱城的西边，大概4公里。多了4.8公里的地方所以可见呢，他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经过伯特利，所以他们就受计向以色列人求火了，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他们用计谋 哦，派使者来求和。结果约书亚跟众长老中计，跟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欺骗人的诡计被揭穿之后，那我们发现哦，这会众的首领啊，他们也跟这些欺骗人立约啊，所以就引起一些百姓的提出抗议了。好，我们看18节哈，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诅咒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啊，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啊。前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了，前会众啊向首领发怨言了，啊，这样怎么可以呢？哦，发怨言提出抗议了。那提出抗议，当然首领们也有他们决策的方法了，啊，结果首领们就向百姓宣布了。啊，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啊，处理的原则，他们就把它定出来了。啊，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他们处理的原则啊，在19节以下啊，就记载他们处理的原则。众首领对前会众说：“我们已经诅咒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20节，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21节，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了钱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那么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首领们宣布处理这件事情的原则了。第一点他们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立约的啦，那既然立约，当然我们就不可以背约了，这个不但关系以色列人的这个名声啊、荣誉啊，更关系到神的名啊，所以如果背约那恐怕有神的愤怒会临到我们了，这是他们所讲的19节、20节里面讲的话，已经起诉立约了，所以不要再更改的了啦。要不然的话，我们违背了跟人家所立的约，神如果不喜悦那神的怒气临到我们，那怎么办呢？因我们的起诉所起的事里有怒愤怒临到我们，怎么办呢？这是第一个处理原则，不改变了。既然立约，我们就照样遵行吧。那第二点呢？按着起诉而行容欺骗人活着。那么这些人活着要干什么呢？在21节里面有做哈，也说说明为钱会众做劈柴挑水的人，这些欺骗人活着，那么他们要为会众做劈柴挑水的人呢？但有人就认为这欺骗人既然受诡计来行骗呢？那么跟他们立约，我们当然可以会约，会约有什么不可呢？但是首领们坚守信用，绝对不肯背弃他们所起的誓了。那为什么他们不敢违背他们所起的誓呢？我想跟诗篇15篇里面所写的应该是根据以色列民过去行事的这个原则了。我们来参看诗篇。参考诗篇的15篇，诗篇15篇15篇这一篇有特别提到在第一节讲水能寄居你的帐幕，水能住在你的圣山，水可以住在神的帐幕，水可以住在神的圣山，等于说要亲近神进到神的帐幕到耶和华的圣山去朝见神的人，应该有什么表现呢？就是以下第2节到第5节的表现那么这些表现当中有一项在第4节的下半节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我要强调这一段经文，是那些朝圣的人应该拥有的品德了。 也就是说，你要亲近神，你要蒙神祝福，你就必须拥有这些品德，你才能够向神来，你才能够去朝见神啊，能够蒙神祝福啊。那么这里面有一项啊，说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那我想啊，耶稣呀跟这些众长老，可能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吧。哦，我们是要朝见神，要蒙神祝福的人呢、啊。那我们的神是有信用的神，信实的神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更加历来也虽然自己吃亏啊，哦，我们也不要更改啊，所以他们就结对认为我们要按启示而行所以容欺骗人活着神是信实的神，他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首领们呢，坚持原则应该也是对的啦。那么这件事我们到大卫的时代可以得到一个证明哦，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哦。我们来参考撒母耳记下21章，撒母耳记下21章，撒母耳记下21章的第1节到第2节这边有特别记载大卫年间有饥荒1年3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流人血，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欺骗人。"第2节，原来这欺骗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一下省略了，我们可以看到，到扫罗的时代到大卫的时代，扫罗时代、大卫时代，他们起誓所立的约，真的实现了。所以我们发现首领们他们这样坚持了也是对的了。大卫的纣王期间呢，有饥荒连续3年呢。那大卫就求问神："为什么这样呢？"他说："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欺骗人了。本来他们已经容欺骗人活着了，结果扫罗大发热心为了让犹太人、以色列人大家很高兴结果把欺骗人杀了，这样神就让饥荒临到他们了。所以，跟人家起誓立约就不可以再背约了。"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是应该这样做才对的，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这样做是好的啦，揭穿他们的诡计之后就容他们活着了，因为他们已经立过约了嘛，所以就不杀人了。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另外一段从21节到27节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欺骗人的命运会众的首领对欺骗人的命运已经做了决定了，容他们活着吗？准许这个欺骗人可以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呢？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样来保持纯正的信仰不会为这些拜偶像的欺骗人来污秽掺杂，那么耶稣亚所解决的方法，也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模范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他们是决定让这些欺骗人留下来，在会众中间做劈柴、挑水的工人，那么耶稣亚处理的方法，从22节以下我们可以看到。22节到23节是咒诅欺骗人。耶稣也招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你们离我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所以23节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这里讲得很清楚了，耶稣召集这些欺骗人，他先责备他们："你为什么欺哄我们呢？" 所以就咒诅他们说，必断不了咒奴仆，啊，必断不了咒奴仆，必断不了咒奴仆的意思就是说，不断有人咒奴仆了。啊，那当代圣经是把它翻译做“永远做我们的奴仆了”，做奴，永远做我们的奴隶了。啊，那么做以色列的奴隶是做什么工作呢？说在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啊，那欺骗人当然呢，他们自己也知道啊，自知理亏嘛，啊，所以就谦卑求饶了。啊，结果他们对耶稣要怎么讲呢？我们看二十。世界啊，他们回答耶稣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哦，他们先认罪求饶啊！我们听到你们所行的事，我们怕了啊，怕你们来了就灭绝我们，所以我们就。行了这件事啦，啊，哦，来欺骗你们啦，等于说对不起，我们错了啦，啊，二十五节说，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这样做吧。啊，他们就谦卑求饶嘛，因为自知理亏啊，啊，愿意任凭耶稣啊怎么处置他，啊，甘愿受咒诅做奴仆啦，没有话讲了，啊，好。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欺骗人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呢？就是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工人，啊，等于说在神的殿啊做劈柴挑水的人，啊，这样呢，他们就不能影响别人去拜偶像了。因为他们在神的殿里面，当然不能拜偶像啊，啊，啊，安排他们在神家里工作啊，啊，啊，担任拜神的事工啊，啊，所以就不会去影响别人，也不会自己本身也不会拜偶像啊，啊，后来欺骗人也放弃他们自己所拜的，他们等于归化成为以色列民了，啊，所以后来欺骗人就有机会亲近神啊，结果他们也蒙神祝福他们了。啊，我们来看欺骗人的命运是怎么样啊？啊，神的约柜停在基列耶林，大概有六七十年之久了。啊，这个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还有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会看到。啊，因为约柜被掳之后啊，后来腓力斯人送回来没有？啊，马上送到这个哈。啊那个以色列人的会幕啊，就送到这个基列耶林，啊，在那边大概有六七十年之久。那基列耶林就是欺骗人所住的城了。他们的会幕啊，啊，后来神的会幕立在欺骗，啊，神的会幕立在欺骗，啊，我们来参考历代志下第一章，啊，历代志下第一章第三节，历代志下。一章三节，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片的丘坛，因为在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啊，会幕放在基片，啊，好，第四点，哦，他们在神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工人，啊，神殿里面劈柴挑水的工人。那么这些工人后来有一个名称了，啊，就称他们叫尼提灵，啊，在被掳之后，他们在神的眷顾之下，跟祭司利未人一同回到啊这个圣地啊巴勒斯坦，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以斯拉记第二章四十三节，啊，这里记载从这个啊被掳之地回来的人，也包括有尼提灵。好，我们看四十三节，尼提灵。那尼提灵啊，下面圣经的小字说就是殿役，啊，殿役就是在圣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工人。所以后来哈，欺骗人因为在圣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工人，所以就称为尼提灵了，啊。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欺骗人的命运是这样了、啊，欺骗人，啊、哦，诡诈欺骗以色列人，但是由于他们知够谦卑求饶，啊，终于就蒙神祝福了。那这样看起来哈、哦，谦卑认罪悔改也是一个罪人蒙恩的途径所以欺骗人他们错了，那马上就在耶稣亚面前啊、哦，还有众人面前啊，那个在那边认罪谦卑求饶啊、哦，所以后来他们真的不用死了，哎，他们反而能够在圣殿里面做泥提灵啊。做劈柴挑水的工人，来做服侍神的工作啊，而蒙神祝福了，哎，这是何等的奇妙哦！那么欺骗人这样做呢，也可以做我们啊思考的地方了，因为他们知错，谦卑求饶，结果反而能够蒙神祝福了哈。好啊，另外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哦，来想一想一些处事待人的原则了。在这一章，我们学习到处事待人的原则。我们不要轻易跟人家立约了。那既然立了约，虽然发现自己吃亏啊，或是受到损失啊，也应该守信用。以色列人可以用任何方法来对待欺骗人，但是绝对不可以杀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容他们活着了，已经起誓立约了，所以以色列人只能在不背约的原则下。补救他们已经铸成的大错了，所以让欺骗人留下来，啊，那么在圣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工人呢，今天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呢，神不会欺骗人，神所说的话都造行了，在民数记23章里面讲到神不会说谎啊，他所说的话岂不照着行呢？提摩太后书2章13节里面也谈到啊，他不能背负自己啊，那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而且将来我们也要住在神的圣山啊，所以就刚才我们所看的45篇里面所记载的啦，虽然发誓自己吃亏，也不可以更改啊，所以守信用啊，是我们处事待人的根本呢、啊、原则了再一点哈。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慈爱的，那我们敬畏神的也应该以爱心来对待人，欺骗人因为惧怕以色列人，怕被以色列人把他杀掉了，这在第9章的24节，欺骗人自己讲的话就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他们甚怕丧命了，那就想出啊，用诡诈的方法来欺骗以色列人，苟且偷安了。但是当他们的诡计被揭穿之后，他们却能够及时悔改、谦卑求饶，而且愿意任凭以色列人怎么样来止住他，所以因此他们可以免死了，他们可以在神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工人。这个蒙神的恩典呢，那我们发现呢，欺骗人，他们知道自己错了，啊，能够及时悔改、谦卑求饶，结果得到生命了，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在新约时代，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呢，那么罪人如果能够在神面前切实悔改、谦卑求饶，认罪悔改，求主赦免，这样也能够蒙大恩啊，比如说路加福音18章里面就记载有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但是我们发现那个税吏啊，他站在后面，他头低低的，甚至捶着自己的胸膛。在那边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结果税吏呢，他祷告完了，能够蒙神的恩典呢、比法利赛人更好。路加福音19章里面记载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但是他 讹诈的很多钱财啊，结果他见到耶稣，他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哎，他也得到恩典了。所以在新耶稣带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啊，耶稣肯收纳罪人。他说：“人主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啊，到我这里来，我总不撇弃他。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知道自己错误，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谦卑求主赦免。我们也可以像欺骗人一样，能够蒙神特别的恩典呢。这一章哈，我们就谈到这里。”啊，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就结束了，大家一起默祷。阿门。